我们翻到约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延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主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甜甜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的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不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耶和华你们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是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地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是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然后第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就好，我将圣经暂时到这里。我们知道约珥书啊，总共就有三章，但是可以分成两个大段。那第一大段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十七节，那很明显是一段。然后呢，从十八节一直到最后是第二段。那么我们知道这可以说是两个大段。那么这个第一大段里面呢，这第一章呢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在历史上茧虫、蝗虫、男子、马蚱这样轮番的侵袭迦南地。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乃至于说巴比伦大帝国、希腊，然后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和罗马帝国轮番的来侵略以色列。那么这个在预言呢，在历史上已经有了。那同时呢，就着属灵意思来说，我们说过它是双重预言，在教会历史上也预言了。那么我们就说过，这些列强乃是代表世界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历史乃是蝗虫的侵略史。我们说过，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什么时候水在船里，这个船就完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堕落，今天教会荒凉，那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进到教会。你在教会里面，你分不出什么叫做世界，什么叫做教会，所以世界和社会看分不出来。你在社会上所看见，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所看见，在社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教会软弱的。所以我们看见，等到蝗虫过境以后，那么可以说一片的荒凉。那么两千年来，你看我们已经说过的很清楚，世界怎样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蚕食教会。所以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教会的，可以说这个可以说是悲哀的一段历史。那么这个是第一章，第二章呢是给我们看见蝗虫最后的灾害，那就是主的日子。就像蝗虫的日子，那就是哈米利多顿的时候。所以你看见第二章呢，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最后要耶和华的日子来到，那么那日是黑暗幽冥、密林乌黑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呢，我想很清楚，就是说哈米利多顿的时候。所以你看见约珥书啊，乃至给我们看见世界怎样要吞吃神的产业。那么一个是在时间里面，一个是在时间的最后，在末了。所以一个是第一章，一个是第二章。那么到了第十八节呢，这是个好消息。这个前面从前面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无论是以色列历史，无论是教会历史，无论是列强也好，无论外邦列强也好，无论是世界也好，你看见我们对于神的产业是一个极大的伤害。那不知不觉，那教会受到很严重的创伤。那么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路的那个拯救的路的是什么？我们读历史的目的是要就汲取历史的教训，读历史的目的不是叫我们泄气，不是叫我们颓萎，不是叫我们放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几次来看以色列历史也好，看教会的历史怎样应验这个约珥书第一章的话，那么当然最后第二章的话怎么的，那还在前头。但是现在呢，对我们来讲，第一章已经成为历史，所以呢，一部分是教会的历史，一部分呢是以色列历史。那么现在呢，现在就来到约珥书第二个大段，第二大段就是告诉我们，那么拯救的路到底在什么？我们明明看出来，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知道从前呢，彼得是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能够叫人起来行的那个能力，圣灵能力充满在教会里面。那今天呢，教会已经有了金子，有银子，外面有很雄伟的建筑，但是我的能力已经没有。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那恢复？一片的荒凉，一片的荒芜，等到一个浩劫经过了以后，那么我们要问，那么这个恢复的路在什么地方？所以感谢主，这个最甜美的音乐是在第二章十八节，他跟你怎么说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那这里的地不要忘记指的迦南美地，那迦南美地的的确确指的以色列今天那块地所，而且也的的确确是指做基督那圣父的丰富。所以这个地乃是指着神应许的美丽，这个地乃是指着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今天教会到了今天，以色列人到了今天，还有前途吗？还有希望吗？你想想，以色列到了今天百分之我不知道有多少，我想一点都不错，我70%以上恐怕都是不相信的。那么可以说大部分根本就不相信圣经，你相信吗？神的选民会到了一个地步，连神的话都不相信，连神的存在都怀疑了。那么就是你看见那个蝗虫吞噬的车子，本来呢，你看见以色列他们的信仰是一神的信仰，结果这些列邦，结果这个外邦就偶像啊等等就强加在他们的身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摧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以色列还有希望吗？到今天来看，好像以色列很难得，怎么会回转，丢不大可能。不错，今天他们政治上是有了恢复，根据神的预言，他们根据圣经预言，他们应该回到耶路撒冷，应该回到以色列，但到今天他们没有属灵的复兴。所以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心会寒，虽然那是一块曾经神曾经祝福过的地，但很可惜，今天他们所要的是政治，他们所要的是外面看得见，在属灵上一点的复兴也没有。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经过这么多年蝗虫的吞噬到一个地步，连他们的基本的信仰都没有，有的对神怀疑，有的对神圣经都怀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表面上是可以为说还是有很多犹太人，不错，室内还有很多犹太，但真正敬畏神的已经可以说是少而有少。所以我们要问，以色列有希望，教会有没有？教会的经过2000年，我们已经看见过世界怎样用武力、用狰狞的面目要摧残教会，没有成功。然后他用天就化光，化妆就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他用笑容来迎接教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起头呢是让世界、让教会世界化，然后呢让世界教育化，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因此呢你看见世界都得着他的上头，都占了上头。果然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不只有世上的智，还有世界的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问一个问题，那么教会有希望吗？今天教会有没有可能回到当初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一件事你要问，教会有没有希望，以色列有没有前途，你要问神有没有放弃。所以约翰二书最重要的一节圣经是十八节，十八节给我们看见神没有放弃。所以说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如果我们的神的心没有冷静，我没有希望。如果我们的主神的心仍旧在发热心，那么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失败了，就是我们荒凉了。感谢主，你看见吗？ 主要做，不是我们做，是我们的主要做。所以立刻你看见说他连续他的百姓，那这个百姓一面指的以色列人，一面指的教会。我们说过约珥书和旧约里面的是预言，这些以色列人都是指的双重，一面是说地上的以色列人，一面是说天上的以色列人，就是真教。所以十九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你看这个应许，虽然我们失败，但神给我们的应许说我是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那整个地已经摧残了，整个地已经变成不毛之地了，但是现在感谢神，他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那也我也不但使你们受列国的名，意思就是说那蝗虫吞噬不了，很清楚就是这里明显指的蝗虫。那么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明显指的蝗虫了，现在是把他们赶到海里面，因为蝗虫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勇往直前，不管怎么样可以说前仆后继。所以呢你看见吗，虽然你前面的一群的这个蝗虫已经掉到海里面了，结果后面的蝗虫就站在头上来的这个蝗虫的死尸上面继续前行，所以你看见到处成千成万的就到海里，那这是他们的结局。然后呢等到海水再把他们冲到岸上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发臭了，那么这就变成灾害了。所以下面说，那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所以弟兄姊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为着他自己的地发热心，所以现在呢他要赶这些蝗虫，他要对付这些蝗虫，把这个蝗虫带到完全的尽头，蝗虫要把我们带到尽头，现在呢是要把蝗虫带到尽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吗，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这个世界要接受我们，但是我们的主要接受的世界。那么弟兄姊妹你读保罗的书就很清楚，接触世界是怎么一个世界，那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世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世界，所以就是定了十字架，神就把这个世界从我们心中隔出，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世界就远远的就在那边，我们不再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的灵也不能侵略我们，世界的灵也不能搅扰我们，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把他们，所以在以色列身上是要这样发生的，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发生。然后下面说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你看见吗，我们的神说地图啊就是迦南美地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你们不要忧伤，不要惧怕，不要因为从前听见了那些蝗虫的历史，现在你们一听见蝗虫就害怕了，因为耶和华行了大。现在弟兄们这块地有希望是因为神行的大事，所以就是以色列如果有希望是因为神行的大事，如果教会今天有希望因为神行的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害怕。所以你看你们经过这些事以后，田野的走兽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能吃的东西通通可以说毁坏地，所有的生命都摧残到没有的地方，他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你看见吗，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消灭，等到这些都长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野兽就不能吃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下面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那么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鲜雨，那么这样就是农作物留在上面，因为这块地根本就是流奶与蜜的地，就是迦南美地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明白这段圣经了，你就知道这个话是双关语，一面是以色列人说的，一面怎么样对我们来说。然后下面就说，我打发你们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现在很清楚了。你看见吗？前面刚开始讲到把这些蝗虫赶到海里面去，就是再讲一次。因为整个迦南地今天他们这个谈一没加谈起蝗虫，他们脸色就变了，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整个搅扰他们的困扰他们的就是这些蝗虫。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本怎么说呢，他说 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扎卷虫。那现在我明白了，原来这些蝗虫是神打发到你们中间去的大军队。所以就是最终的分析来说，感谢主，你看见了，就是巴比伦帝国、波斯大帝国、这希腊和罗马大帝国这些列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谁都是我打发去那个大军队。还有呢，对我们来讲，教会历史这么两千年来，你看见吗？先是蝗虫男子马扎卷虫，那么那些人所吃的，跟怎么说呢？说不了不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神要做恢复的工作，神一面叫女主能够发生新潮，能够流奶于蜜，继续的供应，但另一面呢，他说不止如此。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是过去。那么那些茧虫、马扎、男子他们所吃的，我也要补还给你。所以就是这是稀奇的事。我们今天只能说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我们前面可以，好像你不可能再补过去的，但是神加上一句，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吩咐，我要把蝗虫把你赶走，然后呢，叫地能够发生地的，给你们春雨和秋雨。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前失落的那些，从前那么多年那荒年，我们所失落的怎么办呢？神应许说，我要不还。所以就等于是看你，你看见吗？就我们来讲，这个东西失落了就永远失落了，但是主说可以不还。但是这里面最奇妙什么，在原文不是这样翻译的，不是叫中文这样翻译，如果这样翻译我已经够高兴了，结果原文比这个更好。那原文是怎么翻译呢？原文是我打发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茧虫所吃的那些年，我要补还给你们。所以就是在过去有哪几那个蝗虫把我们年吞吃了，那个年要补还给我们，稀奇不稀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间呢，就跟生命是分不开的。蝗虫吞吃我们的生命，就是吞吃我们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时间不多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这个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蝗虫在那里吃我们，吃我们，吃我们，许多的生命浪费了。意思就是说许多的年都浪费了，但是很稀奇，现在主应许我们还要补还给我们。那最难的还不是那些年蝗虫所吃的，还不是最难的是蝗虫所吞吃的那些年，所以说还要补还给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第一是对以色列人说，第二对教会。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神对以色列说？那很明显的，借着巴比伦大帝国、希腊大帝国、波斯大帝国还有罗马大帝国摧残了以色列，然后的那些年，那这些对主对神来说，当他们占领农作物，当他们摧残整个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有个很重的感觉，就是那些黄这个整个地荒废的那些年日也是被蝗虫吞噬。在我们的感觉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些农作物被吞噬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农作物被吞噬的那些日子，在神的感觉里面那些年也是荒废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神所以把迦南美地给以色列，神同时也把年日给他们，所以在神所给的年日，他们在那里耕种，他们在那里辛劳，那最后有收获，结果他们成为神的这个成为神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就达到了。但什么时候他们被掳，什么时候他们贫穷，神的旨意在他们上打折扣，那么那些年呢，就是荒废的年，那些年就是虚度的光阴。那么弟兄姊妹，蝗虫不只吃他们的农作物，蝗虫更严重的是吃他们的年，把他们的年日把他们吃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的世界是什么东西，现在给我们看世界最残忍的一些，世界最可怕的 他是吞吃我们的生命的，他是把我们最好的光阴把我们吞吃掉。你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世界在迎合我们的口味，他知道你迷什么。我们说过，年轻人喜欢，年轻人重的是情，在年长的是钱，最后是权。当你迷在情、钱和权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那个光阴就这样就流过去了。但是问题在这里，神所问的不是你光阴有没有经过，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世界上走过一曲，走过一趟，你不管做什么，这个时间一定经过的。但是问题，神要问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叫神的旨意得着，有没有叫神的旨意得着，叫做成就。所以，如果神的旨意在我们上没有成就的话，那么那些光阴是白白浪费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我们以为世界是霸占我们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世界和时间发生关系，因为世界就是和时间，世界原来呢是跟时间紧紧连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时间被吞噬了？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吞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原来我们的时间，原来我们的生命，乃是神给我们的资产，乃是神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把70年给我们，80年给我们，这就像我们的迦南美地一样。但是蝗虫呢，不知不觉的就把有一些年把它吃掉了。不是我们在地上没有经过空空，没有经过一段日子。但那段日子神眼中根本算不得数。你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有两章啊，第五章、第四章跟第五，这个你创世纪有两个家谱，一个是亚当的家谱，就是艾特的家谱，还有一个就是该隐的家谱。这个该隐的家谱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圣经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然后呢告诉我们该隐生他儿子，儿子生他再生儿子，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几岁。但是赛特的家谱不同，赛特的家谱呢，我们知道亚当生赛特，然后赛特又生谁，你知道说他们多少年又生谁，你看那个家谱里面有日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这该隐过日子，赛特也过日子，但是一个离开耶和华的面，一个呢赛特是代替。所以无形之中就预表说，我们今天接受我们主做我们的代替，我们不只让他为我们替我们死，我们也让他替我们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这样过日子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有日子可以算。但是该隐不是，该隐也许活了1000岁，我们不知道，到现在我们不知道该隐活多少岁，该隐的儿子多少岁，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曾经在地上算是轰轰烈烈过了一段，过了很长的时间，你知道吗？就在该隐那个时候，他们发明了武器可以保护自己，他们发明音乐可以娱乐自己，他们造成他们可以他们可以可以保护自己。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那个时候该隐已经发展出一个无神的文化，换句话说，有一个世界是个无神的世界。那个无神的世界把音乐给你，把武器给你，把什么文什么都给你。但是弟兄姊妹，虽然该隐活了1000年，甚至2000年，我们巴不得活了3000年，在神的眼光，在整本圣经里面，好像在神的眼光中看见，好像1000都没有经过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该隐活了1000年，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像个空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当我们被蝗虫吞噬的时候，表面上是世界占有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严重的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应该为神活着，结果那个时间被打了许许多多的折扣。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迦南美地已经是满目苍夷，可以说一片的悲惨。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主有一次说这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人世界进到他的心，这里有一个人世界能捏着他，这里有一个人对世界着迷了， 说明到一个地步，他要拥有整个世界，他要得着这个世界，他要占有这个世界。所以下面说，你若穿得全身，但是赔上你自己的性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有一个本领，世界做什么呢？世界就是要把你的性命拿走，世界就是把我们的时间把它消耗掉。当然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就是过红海，过红海到迦南去。你知道神对他们有个计划，因为他们活在时间里，他们经过旷野一定要经过时间，所以我们不能说时间过了就是浪费，因为你时间总是要过的。你不管你做什么，不做你做和不做什么，时间一定要溜走。你不信啊？你可以，你做，你可以辛苦70年，头发要白；你70年什么也不做，头发一样白。所以不管你做和不做，让我们记得，这个时间一定要经过，时间一定要经过。但是问题在这里，在神的旨意里面，以色列人应该花2年的时间就应该进迦南，但是很可惜，他们漂流了38年。所以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有多少？你有40年。但40年和2年是一样的，为什么？38年完全的荒废，他们倒闭在荒废，所以就是什么都没有。浪费就是说，如果神给我们指引，你进迦南一定要经过42天，一定要经过时间，你不可能一步登天，你不可能立刻就到了迦南，没有这件事，需要时间。今天我们需要时间在圣灵里成长，今天我们需要时间来读圣经，今天我们需要时间来祷告，需要时间来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神的旨意里面是要经过，是要2年的时间。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时间一定要经过。但是呢，很可惜，以色列人多花了38年，那38年就迷在旷野里面，然后跑不出来。38年一个一个倒闭在旷野。那么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现在你明白了，现在你很清楚，原来以色列的年日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神说2年，结果他们多花了38年，那38年来讲是完完全全浪费。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句很好的话，我们宁可磨光了，我们不要锈光。铁你什么都不做，你摆在那有一天才锈掉。但是呢，我们宁可被磨光。所以时间现在你要问，你用这段时间是让它锈掉呢，还是让它磨掉？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蝗虫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它想尽各种的方法，它用你的时间让你着迷，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你怎么样也拿不回来。所以这些年呢，就变成蝗虫所吞去的那些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对这个特别的愉悦来说，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口袋的钱不是无限大，今天神只给我们70块钱，现在你手口袋里还剩下多少钱？许多时候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好像就活在什么，就活在勇士里面，好像啊这个日子用不完，因为日子太长了，所以需要消遣，需要干，就是把这个切一段那个切一段，所以有的人打打麻将，做做这个做做那个，结果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在神的感觉里面，当你回想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表面上来看他们是被列强侵略的，在神的眼光中来看，那些的日子实在说来是荒废的。为什么？因为和神的旨意对不起来，他们落在仇敌的手里，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的日子是完全是空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的功课太严肃。对于以色列来讲，弟兄姊妹是历史上的一段故事，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严肃的教训。那个教训是什么？无论在教会，无论在个人，弟兄姊妹，谁今天吞噬我们的时间？谁把那些年吞噬掉呢？就是谁，就是谁。所以你回过头去看，我们只要看看为什么今天我们属灵不长进，那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时间把我们带去。让我们记得，今天是因为你迷于世界， 因为你爱世界，所以世界就能够把你的时间拿走。每一次世界把我们时间拿走，都是经过我们同意，都是经过我们前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一年又过去，不知不觉的两年又过去，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像以色列一样，还是在旷野里头？我们生命有没有长大？教会今天有没有成长？我再说句，世界是太狡猾了，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知不觉的有什么在一定时间里面让我迷在一件事情里面，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日子已过去了。所以因此现在我们的神怎么说呢？他说，我打发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简所吃的那些年，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要夺走。那现在两个问题，第一，在以色列历史里面，那些蝗虫那一年蝗虫怎么吃的？第二，神怎么管的？我们就是四年来讲，神怎么管的？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因为神一定讲说要复还给他。当然，你如果再读下，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就很清楚。那么下去，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今天神的日子来神补还我们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回过头去看，如果你发现有许多光阴已经浪费了，但是主对我们有个应许，神没有放弃他手中的事，他说。我们那些被蝗虫所吞噬那些年，他要补还给我。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把应许的地方，那个基督赐福的颂钵还是在我们，他还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现在的工作是他的事，所以基督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每次我们欢喜快乐，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恢复。那现在我们要看恢复的工作，以前我们要看神在以色列身上怎么做。那么弟兄们，我想很清楚的一件事，这个讲到这个蝗虫男子马大茧虫怎么吞噬了以色列人那么多年，我想最清楚最清楚的，如果我们记得很清楚的话，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呢？这个或者这样说吧，第一个侵略者很明显是巴比伦。那么以色列人呢，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巴比伦来侵略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不光是侵略他们的地，而且是把他们连根像树一样连根拔起，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叫什么？叫做巴比伦。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必须在巴比伦经过70年才能够回来。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70年？这个70年到底是代表什么？这个70年到底是说什么意思？因为这很明显的，这70年呢是被掳的。那如果这70年是被掳的，那就表示他们被蝗虫吞去的。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今天以色列人被掳，不光是他们的这个地，不光他们的产业被剥夺，那最重要，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现在他们不是在以色列，他们在巴比伦，在那里要经过70年。那么毫无疑问，这70年就是蝗虫所吞噬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70年是指着什么来说？那这70年到底是代表什么？那我想很清楚的。你知道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人掳去？为什么神说70年不是35年或者不是2年？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读耶利米还不清楚，你读到这个什么？读到这个历代之下就很清楚。历代之下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巴比伦70年？有他的原因呢。原来呢，那70年呢，神就让地安息。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本来的地没有安息。那为什么地没有安息呢？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做，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了。他被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旨意。那么他们到底在哪件事上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呢？在应许的美地的，神把应许美地给他们，结果呢，他们在有一件事情上根本没有遵循神的旨意。那么哪一件事情上呢？你去读圣经就会很清楚。原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每7年呢要让地安息一年，这神对他们的旨意。就这一年呢，你什么工都不要做， 以色列不光是要七天有一天要安息，现在神告诉他们，你到了迦南美地，那么不光你七天要得安息一天，地呢也要七年要安息一年。那么现在我们常常说我们安息年，在美国安息年或者哪里安息年，这个不是圣经的安息年，因为这个安息年是我们做工人做了七年以后我们休息一年，这还是我们休息。那么我们知道这安息日呢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安息，但是呢安息年呢是让神所给他们的美地在那里安息，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说这块地乃指着神的产业，神的产业需要安息，但是以色列人一直耕种一直耕种，叫这个地得不到安息，所以神呢要他们六年工作，但是七年呢什么工也不要做，让地完完全全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以色列人呢可以说是意志力非常的坚强，他们不管怎么样起码表面上他们七天能够休息一天，但有一件事他们办不到，就是七年要休息一年，这个他们做不到。他们可以把裤带拉紧，他们可以忍耐一下，他们一天就过去了。我们知道对于犹太的年轻人是很辛苦的，他们要看电视没有办法，只好在太阳下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打开了，然后呢只能一个 channel 不能换去。那但是这样的话呢董事局没有，所以你就看见要七天安息一天对他们已经是难上加难。现在神有一个应许，现在神有一个命令，有一个要求，如果你们到迦南美，那迦南美地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迦南美地就是那么你不光你可以六年耕种那个田，七年你一定要让你安息才可以。好吧，神为什么这样说？神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所给他们那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神说是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也说他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他们的诗歌，你听他们音乐，他们承认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现在要问说，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地？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块是美地的话，你一年什么工作不做，它照样能够长出，是照样能够供应，神照样能供应，这个仍旧是照样能够供应，你不许什么也不要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走安息年呢？神要让他们清楚到底你们在理论上说这块地是安息是流奶与蜜之地呢，还是你从心里相信？但是就是你看见以色列人那些农妇们不放心，他一天可以不吃饭，他一天可以完全休息，一天可以不生活一个礼拜一天，但你要七年耕耘耕耘六年以后，你要他一年完全不做，他放不下心。所以就是如果这一年他们真的什么都不做，那么到了饥荒怎么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来供应我们？那怎么不要忘记六年是神供应他们，第七年还是神供应他们。许多时候农妇们以为我流泪流汗所以我有丰年，就是不要忘记他们就是流泪流血流汗，如果神不祝福没有春雨秋雨，他们还是饥荒，蝗虫来了还是饥荒。他们要记得他们所以能够六年耕耘能够有收获，因为神把春雨秋雨给他们，因为神把蝗虫通通赶走了，所以他们才有这个收获。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相信前面六年，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最后的一年？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这一年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考验。你真的什么都不做，你真的告诉我说我一点都不要耕耘，然后神能养活我们，甚至到第八年九年还能去参加，你真相信吗？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一帮人是相信神应许，是相信这块地是应许美。否则的话你还是有不幸在里面，那万一怎么办呢？万一就是说，那么万一如果你真的想到万一的话，那就是说那么饥荒怎么办，你没有东西吃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一个不放心的人他们还是工作。所以安息呢不要忘记，这是福音的原则。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人创造，人是第六天创造，第七天人就安息，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工作六天，但是因为人是第六天到的，所以第七天神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就是我们先安息然后才工作， 我们现在先安息，所以这个原则什么原则？这原则是福音，不是我们流血流泪流汗，然后我们赢得天堂，不是，我们先赢得天堂，然后这个天堂的胜利在我们里面，能够叫我们出去，能够叫我们供应，能够叫我们把生命倒出去。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这是福音。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卸下自己的功，你什么都不做，因为什么都是我们主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相信福音，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相不相信基督就是那个扯不透，就是那一块迦南美？你什么都不做，基督的忍耐就在你的身上，什么都不做，基督的温柔要从你身上流露出来。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放心，所以我们拼命咬紧牙齿，我们拼命在那忍耐，有的姊妹都忍耐是胃病出来。那么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个忍耐是我们的忍耐，但是我这表示我们在那里做，我们还是不肯相信。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的毛病和我们毛病一样，以色列人不放心，我们也不放心。所以从前我们背的是罪恶重担，现在我们背的是圣洁。你在那努力的奋斗，努力的温柔，努力的忍耐，结果呢还是一败涂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年他们没有守安息年，很清楚。我们的神呢，他从来他的要求一定要达到，神的旨意不会后悔，神的旨意永绝对要成就。神当初的目的要以色列分期付款，每七年呢有一年的安息。那好了，现在你七年里面有一年没有说安息，神说好，你不肯分期付款，我要你一次付清。所以一次付清什么意思？现在呢是七十年让你完完全全的享受安息。那这什么意思？这背后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整整的没有说安息年多少年了？490年。为什么？很清楚，70个纪年了。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为什么神要让他们让被掳。被掳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年被吞噬。被吞噬什么意思？被吞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肯追逐，不肯安息，他们不能相信这是流难于民之地，他们口头上理论上是明白，他们不是从心里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信心原则，这有个什么原则？如果我们真相信，我们就能够得胜。如果我们真相信，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不会被蝗虫落去。但是你看见没有？现在呢，神让他们任凭他们被掳，任凭他们让，就只有他们被掳，那个那块地才叫做安息，否则他们脚一直踩在上面，一直耕耘。现在神说，好了，你到巴比伦。那么你的厨子也够不到，你的就不管怎么样的耕耘的器具也够不到，你真的完全歇下来了。那比如说这是神当初对于以色列的决定。我记得我们在巴西的时候，我常常出门，那个有一度常常出门，然后到了一个城里面呢，那里弟兄们他们就爱心很大，因为他们看见我每次旅行都是一个人去，所以他们说我们要给你办个交涉，下一次呢你要跟你的姊妹一起来，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好好招待他。所以呢我说好，我可以把你的话给带回去。那么等到回去以后，我就跟我那一商量，我说他们弟兄们希望说我们好好的能够一起去，那么下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希望你也能够去。那么我们去，因为也许我是一个礼拜，那我说这样的话你一个礼拜也不要招饭，什么也不要做，他们再好好的招待我们。但是我最后还没有说服我的那个原因，他告诉我说，他说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原则呢，就是迦南地原则。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搅扰那块地，不能给那个地得安息。换一句话说，他们的信心和他们所看见的没有调整，他们不是从心里相信。你若真相信了，你就放下武器。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就解释为什么那470年里面，你看有70年被蝗虫吞噬。他们以为说我耕种了就是丰富了，结果在神的眼光中来看，那一年是荒废的，那一年好像被蝗虫吞噬的一样，70年是被蝗虫吞噬。那70年应该是让地安息。70年应该是什么都不做，但是他们在那里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从这里给我们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好了，那现在你记得吗？等到这个但以理啊，这个独自的耶利米知道说七十年到了，所以呢，他在神面前有个祷告，祷告起来以后，他在耶利米上面是七十年，但他醒过来以后呢，神给他看一个异象，就是以色列将来的历史啊，有一段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七十个七年，所以非常有意思。所以那里给我们看，那七十，仔细的我没有时间说，那是七十个七年。那么七十个七年是刚好多少年？也是490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但以理像一面镜子，你往前看是490年，回头看也是490年，往前看是70个七年，是69个七年，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最后的七年。那么现在我们都但以理都知道，那个最后的七年是启示录的七年，是在时间末了。那么这个490年减去七年，就是483年呢，原来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城重建到耶稣钉十字架，进耶路撒冷那些刚好是483年。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原来这个69个七年跟最后一个七年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空白。这一段的空白呢，是以色列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呢，那是圣经里面罗哈米的日子，就是不非我民的日子。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神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所以这一段的日子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恩典的日子、圣灵的日子，或者是教会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就是以色列历史来说是空白，因为这一段可以说是教会的历史，可以说是这个是非我民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当你往前看490年有一段空白的时间，回头看也是一段空白的时间。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真的再回头看，如果就是这个490年要再回头看490年，那么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形？有，我讲非常的清楚。你只要看呢，这个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了所罗门盖圣殿，所罗门献殿，把这个殿献，那么有多少年呢？刚好也是490年。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是出埃及以后是480年，然后再加上10年是490年，所以又是一个490年。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你看见吗？圣经里面现在除了但以理的两个490年，一个是往前，一个往后，就是两个70个乘7年。然后现在再回头，再往回头算的话呢，那么从出埃及一直到耶路以色列献殿多少年呢？刚好也是490年。但是非常有意思啊，你如果仔细的去算的话呢，这个你会发现不对的。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那里所给我们的记录呢，是多了93年。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从出埃及到耶和华献殿，那么应该呢是583年，但是呢应该是583年才对。但是呢很可惜，中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490年，那意思就是说中间就空了好多年，有好多年是失落的。那么差了多少年？如果你仔细去算的话，差93年。那现在很有意思，那个480年加上十，那个480啊，在特别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480年，那么这个也这个谁呀？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么这样这个是480年，那个480年在原文里面是一个 ordinary number， 就是它是一个次序的数目，意思就是说这是第480年。所以这种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神在那里历史上有573年，从出埃及一直到现，甚至一直在建殿开始，但是在神的眼光中，他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然后到了以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神说是历480年，到了 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神说这是第490年。所以这证明说，我们的神在他的属以色列的日子，以色列虽然历史上有580年，但是神说只有490年。那么有多少年不见了呢？有93年不见。那么93年在神的眼光中根本是空白不计算的日子。虽然以色列过得轰轰烈烈，神说我看不见，我根本不算。那么现在就怎么这93年到哪里去了？你如果仔细的读四世纪就很清楚。四世纪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曾经被掳过5次，每次都告诉我们一共多少年。你把那些通通加在一起，最后一个敌人是腓力士人，40年。然后你把这些都加在一起的话，你发现刚好是93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明白很清楚，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到仇敌的手里，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被蝗虫吞噬了。那么弟兄姊妹，那让我们记得那些年呢，根本神不计算，那个就是被蝗虫吞噬的年，你看见吗？93年刚好被蝗虫吞噬，所以你看见吗？那个93年刚好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两个东西差额，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见，神数算我们的日子和我们数算不一样。我们得救10年就是10年，神说不是，神说我要从第一天算，第一天、第二天，也许我们在他面前就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说世界是多么狡猾，他真的吞吃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年。好了，这是第三个490年，就是我们从但以理往前看490年，回头看490年，然后再回头看490年，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接着我们再往后，我们希望能够追溯到亚伯拉罕。那么弟兄姊妹，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降律法一共是多少年？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什么，读这个读这个加拉太书的话，神应许一直到神降律法中间是430年。然后呢，这个神应许的时候刚好是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所以呢，你把75加上这个430年，刚好是505年。那么非常有意思，在那段时间呢，有一段的日子，那个神不算他的日子，是这根本不算的，那就是以斯玛利长大的日子。以斯玛利呢，长大的日子就是以斯玛利篡位的日子，应该神要以撒，结果呢，亚伯兰帮助神的生了以斯玛利。那么以斯玛利呢，长大的日子，长大的日子就是他篡以撒那个位置的日子，多少年呢？刚好是4年。所以你从505年减去15年，刚好又是一个490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什么时候我们让肉体，因为圣经里面这个什么以斯玛利代表我们，什么时候肉体代替圣灵的地位，那些日篡位的日子，那个日子神都不计算。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我们的主回来，中间有几个490年，有4个490年，有4个70乘7年。那么这4个70乘7年里面，都有一段空白的日子，都有一段被蝗虫吞噬的日子。第一段就是这个，就是以斯玛利篡位的15年。第二段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93年。第三段就是那个让这个地荒凉的70年。最后一段不知道多少，一直到他走回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就是这里我们的主所说的，那些蝗，我打发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茧虫所吃的那些年，那就是指着以色列人每一个490年里面都有一段是被蝗虫吞噬的。那么弟兄姊妹，因着他们不顺服的缘故，所以神让他们落去。他们被掳，表面上是列强来侵略他们，事实上呢，是神要那个地安息，要把他们带回到神永远的居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你把这个490年好好的仔细的默想一下，你就知道说蝗虫怎么吞噬那些年，到底哪些年为什么神是不计算。第一，什么时候我们的肉体代替了圣灵的地位，篡位的时候，那段日子神不计算。第二，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 什么时候我们被世界掳去，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卧，什么时候我们不是这个世界，那么就是那一段日子一共93年，在神的眼光中也是看到我们爱世界，神就把我们卖给了世界。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年日也是神所不计算。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相信那个是迦南？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要帮神的忙？什么时候我们不肯安息？那么什么时候不肯相信？那个就是为什么70年要让你安息70年？那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让基督来做主？就像犹太人说，他们否认我们，否认耶稣是弥赛亚，一直等到弥赛亚有一天回来，他们才看见原来他们所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不错，虽然他们也相信也得救，但那一段的时间荒废。等到以色列再回过头去看，原来这么多年基督徒在那喊，在那里说他们所相信的那位弥赛亚，原来就是他们当时所定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懊悔，他们痛苦，但是弟兄姊妹，那1900多年或者几千年的时间荒废了，他们被抛到地球这一端，地球那一端。后来神的怜悯到1948年才把他们带回来。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但是问题是那么多年到哪里去？这一段当教会，当这一段圣灵的日子，教会的日子，当教会取代了以色列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那段日子是没有日子可以计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蝗虫吞噬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第一，就是我们不让圣灵做主，让肉体掌权，让肉体篡位的日子。还有我刚才说过，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世界掳去，还有我们刚才说过，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卸下我们自己的功，我们不能安息在神的体里，我们仍旧执意要做，我们要做出神的主的形象，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做。所以这样我们的时间也是浪费。还有什么时候我们不让基督来做，我们自己做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些日子也是荒废。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办工厂、办学校，我们就能办教会，结果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慢慢你看见我们变成头，我们变成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不让基督做主，请我们那个日子就是非我们的日子，那个日子就是罗阿米，那个日子就相当于第四段日子。所以我想从这里已经够清楚，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意思就是对以色列来说，在历史上的的确确有这么年，这些年是被蝗虫吞噬，被世界吞噬，被巴比伦吞噬，就是被世界吞噬。然后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被吞噬，其他原因，肉这个世界用各种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面貌，那么骗得了我，骗得了我们，叫我们日子白白浪费。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那些从前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所吃的那些年，现在可以说我要还给你。那么弟兄姊妹，神怎么还给你？感谢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相信逾越节，感谢。那么逾越节呢？这个逾越节的第二天是安息日，安息日第二天呢，就是他们的出处节，他们要把这个大麦要在神明里摇一摇。那大麦是什么？大麦就是出处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主果然在逾越节那天定十字架。礼拜五是逾越节，然后呢，礼拜六就是逾越节第二天，那么就是安，就是这个节期的是他们过这个吃宴席的第一天，那么就是安息。安息第二天呢，你看见我们的主果然是出世的果子，你看见吗？他出世的果子为我们从此立国。然后从安息，从这个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安息，在那里再算49天，49天再加一天的话，那就是五旬节，又是一个主日。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现在你看见是把两个饼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摇。所以在以色列人不过是逾越节啊、出处节，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五旬节。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刚好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定十字架，刚好他们出处节的时候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像大麦一样。然后刚好是他们过了50天以后，你看见吗？他们的两个饼在神面前举。结果呢，圣灵把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进城中做一个身体，那个两个饼代表见证。 那么很明显的在神面前摇，那么弟兄姊妹教会就诞生。本来呢我们的主是弟弟们，结果呢就是许多子弟来，但是不止这些子弟需要经过磨变成水，然后油要把它调在，油是代表圣灵。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不再是一个一个例子，我们乃是十字架在我们就先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然后呢变成两百倍，那就是教会每天诞生。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了，对于以色列来讲，那些逾越节、那些初熟节，还有呢这个五旬节呢，不过是影子。那个实体上，实体是我们的主。原来呢，他们过逾越节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们初熟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的五旬节呢，就告诉我们圣灵要浇灌下来，把我们竟然成功做一个神。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的主怎么把那些年补还给以色列。所以下面二十八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浇灌下来呢？因为要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以色列人拯救的路在什么地方呢？以色列人拯救的路就是他们虽然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说不要他，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日子就被吞噬了，他们就被蝗虫吞噬了。但是感谢，你记得彼得在那里讲的时候，就是对这帮人讲，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心里都扎心，然后他们说我们怎样做才能得救？感谢主，后来三千得救，然后多少呢？然后又是五千人得救，那么就几千人就变成了基督身体的几千个肢体，因为圣灵把他们进成做一个身体。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是犹太人，我们也不再是外邦人。你看见吗？现在实体已经来了，不再是影子。如果光是影子的话，弟兄姊妹，他们的年龄是没有可能被挽回，他们不可能那个吞噬了就吞噬了。但是感谢神，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他们怎么做呢？32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弟兄姊妹，就是引这一段圣经。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他们神怎么能够把那个日子补还给他们呢？秘诀在哪里？就在于基督的工作。现在我们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而且圣灵降下来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不再是属地的子民，变成属天的子民。现在我们不再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我们变成天上的星那么多。弟兄姊妹，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希利尼，你只要相信我们神就把我们从地上就带到天上，从沙变成心。那么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只要求告主名的，我们就得救。那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年日充实了。为什么呢？我们你记得，就是最后的一个，你看见吗？最后的一个，从最后中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日子。那因为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我们不要他，所以那段日子他们是空白的。但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他们不再是属地的子民，他们就变成教会里面，就变成那块饼里面的一个成员。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对于以色列来说那是空白的，但对于教会来说，神是用教会来填那个空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日子是充实的呢？因为你看见吗？在教会，在神的旨意里面，什么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什么时候那个日子就得计算。因为那些日子如果你仍旧是在以色列的位置的话，那个日子还是不得计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珥书第二章给我们看的很清楚。今天一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年日是已经被剥夺，已经被蝗虫吞噬，那是没有办法改的。根据布里，你看那是 irreversible， 根本是不可能，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动作。但是看清楚，今天神可以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个工作什么？那个工作就把我们真正改变了。这个人你看见吗？所以呢，凡求告主名的就能够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只要相信接受他，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神应许迦南美地的一切都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神怎样在历史上来做，怎样的要把蝗虫所吞噬的那些年补还给以色列。 那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对教会来说呢，弟兄姊妹，那个原则还是一直在往下。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世界占有了我们，世界剥夺了我们，但是很清楚，只要我们肯回来，只要我们肯回到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让我们能汲取教训，使肉体代替了圣灵，叫我们的日子变得不可计算。就是因为我们爱世界，所以我们的时间就被蚕食了。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基督就是那个美丽，就是因为我不相信基督就是那个忍耐，就是我们的温柔，就是我们的谦卑，结果我们不肯安息。弟兄姊妹，你看那个年日也被吞噬了。那最后你看，什么时候我们不肯让基督做主，我们的日子也是空白的。但是感谢主，只要我们能来到这些面前，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承认接求告他的名，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我们又被带回到原来。那么这样呢，所有我们那些所吞噬的那些年，被蝗虫吞噬的，神说要补满给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基督蒙恩的救的一个特点。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着主的救恩，他一面解决了我们堕落的问题。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如果今天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的话，一分钟就是一分钟。在这个老旧的那个生命里面，我们从亚当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告诉人说，我现在花一个钟在那读书，但是很可能我五十分钟是魂游相关，周游全世界，就十分钟真的在那读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五十分钟完全被吞噬，原因就是因为我还是在亚当的天性里面。所以呢，我这个亚当的天性的头啊，这个思想就像野马一样。所以神给我们五十分钟，我们只有十分钟。但是感谢主，如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你看见现在我们就能够收回那些流荡的心思。结果你一个钟头读圣经就是一个。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工作三年半？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把他所记录下来，全世界都容不下。原因在哪里？我们主从来没有做老过，我们是一个钟头要打，一个钟头用。如果我们被蝗虫吞噬的话，我们的主一个钟头就像一千天、一千个钟头一样，因为那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能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上去，消极的来说，你看见吗？我们能够把那些蝗虫都能砍死。所以你坐下来一个钟头读圣经就是一个钟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也可以，你不信，我们当然可以追求，追求半天，你也追求，我也追求，大家都有模有样的，都在那读圣经。你可以坐在一个钟头，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说，你这个心思流荡在这地方，你直接还也有的人也许读一下就睡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是个人，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我们的生命要被蝗虫吞噬，但是谁都要把这些赶走。你肯不肯让他赶走呢？如果能，今天那个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复活的生命要做更深的工作，那么就是五旬节所经过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所有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的，一面叫我们能那个所有吞噬那些人，神要补还给我们。那另外一方面，因着那个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不光是一年当一年。一年可以当十年，我们的今天的年日不可能延长，但是问题就是剩下的年日，你能为人一年当十年来用，能不能一年当一百年来用？问题是我们肯不肯顺服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流荡，我们继续在那里蝗虫吞噬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整个的时间就这里痛那里痛，就完全就消耗掉了。但是有什么？我们应该忙的这地步没有时间生命，忙的这地步只有主能够用我们的时间。但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日子就充实了。这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到了第二章末了很清楚，用这来代表主整个工作的完成。那么这个完成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能够赎回那些所失落的光明。那么记得主的应许是对的，主不止对以色列人，对我们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扎、箭虫，那些所吃的年，我要不还你们。因为主说的话是永远要办到的。那么现在他怎么说？在他做，因为耶和华行的大事，所以圣灵就降下来。所以你看见吗？凡求告诉你们就比较，今天就为你们做成功。 这个救恩能够叫我们过结实的日子，能够叫我们过充实的日子。那不止不浪费，而且呢，他又把春雨秋雨降给我们。那意思是不光收回从前的光，从现在开始，你看见吗？有春雨，有秋雨，那么还有呢？你就看见神的祝福一直临到。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你看见主就在我们身上做了完全不一样。所以世界虽然夺走了我们的生命，夺走了我们的时间，夺走了我们的青春，但是感谢主，主在这里很明显的用他的话来安慰。所以我觉得很宝贝，约珥书第二章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贝，他的确把那一条路指给我们看。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我们，低头祈祷。